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达人聊产业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邀请在各个产业当中的人来跟我们分享整个产业的概况啊，未来的趋势。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2023年这个收听第一名下载数第一名
托尼夫。
对，所以本来啊我们在今年一开始就想说，我们再来蹭点流量。可是那时候卡到一件事情，就是选举。那我们知道我们要聊的是房市嘛，房市跟这个政策其实很有关系，就想说那是不是要等到这个选举结果出来，那我们再来聊一下现在的房市怎么样。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一直敲完要求来宾啊，对，让我们来欢迎这个房市逢低所高力国际业主代表服务部的董事黄淑威先生，你好。
大家好。是，
那我们今天就是你有经验了吗，就是更轻松随意的来聊一聊。
OK，
黑口无遮拦啊。
OK
对，那我们先来延续一下我们上次的讨论好了。上次其实我们是在聊像平均地权啊，还有囤房税 2.0，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聊到说，就政府其实是有些措施的，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
对，那其实下面他们也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布局或者是一些做法啦。那我们现在先来回顾一下好了，就是从平均地权跟这个囤房税 2.0 上路以后啊，你自己怎么看说它有达到政府预期的目标吗？或者是跟你当初的想象有哪里不一样吗？
第一个我们说平均地权条例它是在去年7月1日上路、那如果看在这个 整体的这个市场交易量的这个部分、的确从去年我们光看去年跟前年这个数字，看单月份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数字的落差来看、从一月开始的确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降幅都有1%以上、就是2023比2022年。
你说房价吗？
房市，
房市
交易
是、
交易量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落差、那表示说去年上半年的确是非常不好，甚至去年上半年还出现一件事情，房贷余额的增额还有负值的因为升息之后其实房贷的压力变重了，然后市场又不好，交易量萎缩之下还有人提前还贷款、所以整个余额还有倒退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比较特殊的状况。但是到刚讲七月一号叫平均地权上路，对不对？
上路。
好，那刚刚也有讲，去年下半年是不是要选举？
是，
所以去年七月还等不到过两个礼拜，政府就受不了了，发布了一个叫新青安专案。
这个我真的有注意啊，这真的是超猛的、
新青安这个很夸张。
我也想要当青安啦。
他第一个是说他可以这个我们说贷款期间拉长，拉到40年。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宽限期，过去都是2年、3年，这次不是是5年额度也很高，以前就是800，台北市就是800到顶，其他就更低，这次不是就是拉到1000，
上车盘啦，香港人的说法、
是不是？这个就很惊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数字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贷款的成长数字的话，会非常惊人过去每个月就是新青安之前叫青年安心成家专案不叫新青安七月以前每一个月申请的户数差不多1000多户到最后去年年底的时候是多少户？6000户。12月的时候是6000户。
那他的青年有个定义吗？
他有个特殊定义。
他的青年有什么定义吗？
这个刚才讲这个全世界从台湾开始啦，中国大陆它放宽的我们说它的这个打炒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它房市管制措施，第一个叫做什么？管房不管贷。还是管贷不管房。反正你之前贷款多少次都没关系，只要你现在身上买这个房子是没有贷款，或者你现在有的房子是没有贷款还清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属于所谓的首购族。
这样，如果我之前买过了，只要没房贷
还完
了，
对啊，
那又变首购了，
对，又首购了。
哎，等一下，这个，
看来我有很多次首购，太棒了。
这个
哦，没有，我今年第一次买啊。
这个首次，这个首次的定义有点奇怪、啊啊。
这个基本上它是不管你过去买了多少房、交易多少次的这个房屋，或者是你现在有没有贷款，反正你现在没有贷款，没有房子，就是叫做。
那你说这是中国还是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本来就是这样，所谓的首购的定义就是这样。
真的哦，
是大家都混淆了，对不对？就是你现在身上没有背房子、没有贷款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申请新青安。
那年龄有限制吗？
啊，
年龄
以前有限制，现在放宽很多。
没有，
没有，
对嘛？人家讲别人不是青年是歧视。
等一下，所以
现在是超高龄社会耶，人生七十才开始。有听过有那个
以后七十都是青年啦？
对啊，三四十岁在弄新青安的很多，甚至贷款期限我们刚说四十年，对不对？嗯，贷到七十几岁都有、嗯。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有钱的。比方说五六十岁的大地
五六十年青年，
就他们可能有很多套房在租房了，他们还是可以去用这个新青安。
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你帮小孩子买房子是不是就是新青安？
嗯嗯，
对不对？
青年，
对啊，他只要成年了，对啊，其实放得很松，所以他那个成长的倍数哦，我们说这个贷款的人跟金额一次增长到五到六倍，七月跟十二月单月来比，所以去年十二月哦，他的这个我们说单月。贷款余额、房贷余额的这个增幅哦，超过1055亿，这个数字是有史以来台湾单月增加这个房贷余额最多的一个月。
哇哦，
啊，恭喜历史新高！
所以就是在这个放宽我们的贷款的门槛，然后我给你更多优惠条件。
这不是放宽贷款门槛啦，这个就是打那个、
啊、还有利息补贴还没讲。
利息补贴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
我刚刚就要讲利息，因为有
升
息啊，
三码。
对，本来是2%多的哦，2.2%哦，现在一次给你降到1.75%。
这个利息补贴是直接就是降贷款的，
对，
就房贷利息
是
就补贴啊，就给你钱啊。
八大公股行库。马上你跟他申办，就马上你只要符合贷款的条件，马上就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再给你使用。
是，
而且我们看到核贷率非常高，90%以上。
哇，
有这个有统计，我刚刚还在查，我刚好奇是青安占整体贷款的比重是多少？好像已经快20%了嘛。
对，
对吧、啊？因为不是青安是近几年才有的啊。
嗯。
就等于是说这一期波是新来的人买的啦。
在我的想象里面，买得起房子的青年绝对。不到20%吧？
不是你住台北啊？你想1000万放在其他地方？
哎、欸，这个说的好，你们两个讲东西同时成立、嗯。我最近认识很多使用新青安的年轻人、嗯，根本就是还住在家里，
先买一发、啊，管你的。
再来就是他买了，其实就是当房东，就是在自产，他也不见得要自住。有没有新青安在查说你最后买这个房屋有没有符合自用住宅条件？没有人在这样查的啦。
嗯，哎、欸，所以他有。理论上应该要查吗？还是其实根本就没有？他们根本不管，
没有，没有，他本来就不会勾稽起来的、
太难查了吧？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
对啊，因为后面我们刚刚讲自住的话，可能会跟税有关系，那个是又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是财政部在管的、哦，跟我们看到这个金融机构在管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只要买了，你要做出租，你要控制啊、这个基本上他不管你，反正你只要符合这个资格，然后有准时在缴贷款，
对，
就没问题。
哇，所以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囤房税上路以后底下的一些不管是建商或者是在卖房子他们有一些方法，诶，其实也不是，就是政府在给你一条新的路。
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去年你刚讲、哦、这个选举之前不敢开这个节目，因为这个政策变动太多，
是
那时候国民党不是提出一个555方案，
对对对对，
哇，这个也是更猛啊，就从这边加码嘛，对不对？第一个是他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设限了嘛，对不对？再来就是额度拉到1500万、嗯，比这个还薄啊，
嗯，
哦，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杀的这个条件啦。
其实这个那个我们之前跟那个谁聊，张静元，
嗯，
他就是银行体系放水的那一种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怕、欸，因为我也是去年下半年才意识到了，
对，
对啊，我说哎、欸、奇怪，朋友买房子，然后他跟我讲说我贷40年，我说哎。欸什么时候有40年的、
欸？以前我们在银行做、哦、这个贷款年限最长可以做多少？
二十，
哎，很多是贷15年、18年、嗯，就觉得说哇，我这个负担很重。现在不是哦，现在没弄个30年、35年是对不起自己哦。
对，我们之前都笑人家日本人嘛，我们现在笑自己就好了。哎呀，林健还非贷款、
欸，所以一开始这个新青安哦，一开始发酵是什么东西？是中古屋。 成屋市场嘛，我才有东西可以带啊。
是
预售可以用的吗？预售根本用不到
哦。哎，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其实有讲到红单交易的问题。
对啊，
被锁了。
是第一个就是预售根本不用贷款，对不对？
对，
你自备款缴了以后，你就是定期缴那个钱，基本上不会去有贷款嘛。第一个是没有抵押品，怎么贷款啊？你一直要到交屋的时候过户才有东西可以贷款嘛。啊。那所以新青安第一个是没办法直接加汇到预售市场，哎，这个时候建商就急了，我看你中介在那边爽，然后我这个预售屋这个又不能这个换约，对不对？
那边有钱挣，我怎么能不跟上呢？
所以马上就出了什么这个很多什么这个零自备款的啊，低首付的，有没有？然后更猛的是还有一个建商，哇，这个是最猛的，他有一个案子哦，三天就 clean， 有没有听过一个案子？
几户几户？
我不确定是600户还是900户，
等一下，
超过六三天，
可是一样就是一天就是卖200-300户这样子。
对，去年年底你如果去看新闻的话，那个案场永远都在排队。为什么？他更杀，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贷款就是你交屋以后你就要还，对不对？开始还，
先借你 bridge loan 吧。
没错，那个时候很多叫做什么公司贷、建商贷，对不对？我举例来讲，1000万的房子，我至少要准备200万才能交屋嘛。
是是
啊，但是你现在给我低首付，我可能50-60万我就进场。等交屋那天，我是不是可能有一个100万的这个 gap？ 要给我做 bridge 嘛，对不对？那以前是建商自己拿钱出来啊，然后可能叫你7年还完，然后大家觉得哇压力好大，然后再来就是碰到现在升息的问题，然后这个银根又紧缩，大家觉得哇这会出问题，哎，偏偏就有建商又很天才，再加上平均地权条例，你缴不出来之前，很多人会赶快下车嘛，
是
赚了就跑，或者是我赶快断尾就跑，但是现在就是平均地权条例之后。你如果没有交屋，你根本不能换约，对不对？抓很凶。那现在怎么办？建商说，第一个也没有什么建商贷了啦，哦，我不会给你那么多的压力啦，哦，前两年我给你无息贷款，反正就让你交屋，然后你就去卖。哎，买气是不是就出来了？
哦，我这个真的猛。
对，我连中古屋的自备款我都不用准备了啊。对不对？中古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备款，可能2-3成，对不对？哦，你后面的这个利息再轻松，可以拉得再长，你前面还有一个自备款。
是，
但是我现在预售屋可能就是5%、10%、15%就结束了，然后中间的那一段时间就跟你还是很轻松。那到时候交屋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你要求，我也不会什么建商贷了，也不是用这个什么这个中单给你贷，我直接就给你交屋，然后你之后可能2年之后你再还我。那这2年时间你就想办法去处理，
这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3天就 clean 啊。
这个我上次听到这类似的故事啊，让我想到了那个，这其实本来像2006年那个次贷的那个那个时候，大家美国人在买房子这样玩的。
我确认一下，刚才那个意思是说，我去买预售屋，然后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再付所谓的头期款，而且就算我交屋了，头期款也是2年后再交吗？
对，他这一张单子很清楚哦，他这个就是50000块的定金。100000块的签约金，工程期间就是每个月交个20000块，就是这样。然后中间的那个 gap 就等你交屋之后，哦，就贷款之后，它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建商贷，这个基本上是无息的。
然后2年，
对，
哇，
啊，所以这样，哦，靠，
忘记上车了，
忘记上车了，哎呀，忘了上车，好难过啊。
我觉得建商真的很厉害，就听起来就觉得哇，
不是这以前人玩过啊，
就买房好简单哦，我们只要把总价遮起来，就都觉得买房好简单哦。
所以我们刚讲啊，就很多这个家里有一点底的，或者是有一点准备的人，可以买中古屋啊，没有准备的就急了啊，就抢预售屋。所以刚讲啊，为什么去年的这个最后的预售的这个销售数字非常亮丽哦？那当然就是很多看到中古屋起来了，那当然预售屋就想办法哦，这个不管是建商上面在做手脚，或者是这个买方上面在心里急了，想锚定那个价格哦。所以市场的确是非常热
哦，没想到。有这么热，我是觉得蛮热的啦。对，因为我会想到这个，就是对，反正就一来是我朋友买房子嘛，然后后来就想一想，看起来房地产非常的热情，应该要研究一下建商的股票，看一看大家的销售是不是，哎，不对呢，怎么好像卖的有点好，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不太相同哦。
我们去年来谈的时候，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基本上是掐住建商的这个脖子啦，哦，
是
就是说你卖多少之后，你就是开始处理你的余屋啦，余屋可能会碰到刚才这个魏宇讲的，哎，你还有这个囤房税的压力嘛，哦，那但是现在没有啦。建商也很聪明啦，我一定要在交屋之前最好把东西全部都处理掉啦，我也不想囤在手上嘛，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建商想要清库存吗？还是没有，他可能就会先持续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一直做下去
啊，所以这就是未来一个预售新的常态。
这当然要这个手骨比较粗的建商才能这样搞啦，对不对？哦、你看前期跟你收这么少的钱、嗯、然后他后面还要这个维运，然后中间的这些工料双涨的问题他要全部承担。嗯，当然啦，最近我老婆就说，哎、欸，你有没有发现哦？一天到晚都南北都有天坑出现。
我们在录音的今天早上，那个台南也是，不是有那个银价倒下来？
那个还好，我们最近的天坑就在旁边而已啊。那个豪宅呢？
哪里？
庆城街啊？
欸、有吗？
那個、有，就秦美福村的。对对对对对，那个大家去看都知道、哦。
新闻都有，
新闻都有。对，不是我讲，我去在旁边吃牛肉面，有看他倒。
对啊，这几年的确这个建商的压力很大啦、嗯、那他一定要想办法赶快出场嘛，哦，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贷款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库存问题解决掉。那如果都这些东西不能解决，它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成本它要省啊、嗯、所以这几年这个交屋的状况可能会不是太理想了、啊、那一般消费者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哦，真的哦、嗯、所以他们真的会想要去省工，
他一定会省工，
他要赚钱嘛，但这个应该找不到吧，这个虽然是聊得比较远了、啊、但我自己会觉得哦，就他给你交屋一个漂漂亮亮的，那你又很难那个，
对，所以这几年最热的一个行业，新的行业，对，验屋公司，
哦，验屋公司哦，哇，还真的没有遇过、欸。
对啊，这个纠纷很多啦，所以一定要一个第三方出来。但是这个建商对于验屋公司也是非常感冒啦，对。嗯，
我以为会请，以前都好像会请什么土木技师出来弄、哦、之类的。
那土木技师现场看也看不太出来
什么东西
吧？我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看不出来。
你不是觉得你不是觉得有点东西可以做？
就我觉得我没有学过这件事情，我没有学过怎么看法。
没有，就说你这结构强度有差、啊，你要赔钱，这样子就好了、啊。
我也不太算了，
那你的问题吧。
拿根锤子到处敲敲看
啊，这声音不太对哦。
像这样子的东西，它是一个就全国都这样子吗？还是还有分地区？
应该是没有分地区、欸、尤其是中南部才玩得起来。所以刚才讲哦，不管是从新庆安还有这个低首付哦，都是这个所谓的低总价区域哦，或者是从化区会比较热，在台北市基本上是做不出来、
欸、为什么，为什么差在哪，
成本太高了，
太贵了、啊、卖你5000万啊，你顶1000万差4000万、
哦、最近建商没有办法去顶住这个，
对啊，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说哇，台北市现在最贵的套房已经要破200万了，
平价是不是、
没有套房啊，套房
DR4 在那边小套房要破200万，那一站、哦、有 小套房要破200万，你想小套房破200万，它那个坪数能多大，10坪15坪20坪了不起吧、嗯、一户要多少钱，3-4千万，嗯，对，不只是消费者撑不下去、哦、用这种低首付这个玩法撑不下去，连建商可能也都受不了啦，中间没有这个操作的空间，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热钱都是往这个2线3线、哦、所谓的蛋壳区或者是新兴从化区在跑，所以我们刚讲的在中南部刚才讲那个案子、哦嗯、它虽然是在市中心，但是它也不是最热的那种从化区了。
嗯，了解，我以为现在大家买房子就是台积电要来了，现在买一波、
啊、这是另外一种趋势，对 对, 對，另外一种操作方法，对，都有都有，
但这个是开玩笑的、嗯、但
当然加成起来是更猛了、哦、
对，因为他去的地方其实说起来现在扩区过去，我们不是歧视他们啦，但是相比之下跟台北房价比就是比较便宜、
啊、
跟新竹跟台北啦，好吧，
是啊，是真的很便宜啊，你说三字头哇，当地人觉得受不了，但是三字头、
哦、我们也受不了啦，
受不了这个诱惑，对不对，
快买快买，
好便宜，来买一点好了，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市场会那么热哦，就在地的需求根本是跟不上啦，这个会一个比较畸形的发展，的确是有、嗯、对，
现在台积电就台湾的这个房地产祸害完以后跑去日本祸害啊，对
吧，等一下再谈，对，这个很厉害啦，台湾人炒房不是炒台湾，
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就帮助他国经济发展好不好，
我们以前都会知道说麦当劳其实算是一个房地产公司嘛，对不对，就他们可能会去哪边盖的店，
那个地方、啊、
对，然后会买那附近的地，这样就是麦当劳其实有一大部分的收入是来自于房地产的部分，其实台积电完全可以做这块生意啊，嗯，对，完全可以、啊、
你这么说等一下会有人抗议，我跟你讲，
刚刚我们聊到说就是贷款这边看起来变得比较轻松，或者是我们在补贴这个利率，然后选举完以后2月下旬财政部又下调了豪宅认定标准，现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分别是6000和4000万，那像桃园啊跟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哇，这个是3000万就叫做豪宅了， 因为我不太确定那边的房价怎么样啊。不过在台北显然三千万是，
我记得新竹之前好像四千啊。嗯，反正过豪宅线，然后贷款会有一些问题。
对，
好，
就是贷款成数会降低。可是我觉得这边就有点矛盾了嘛，就是你本来让你贷款变轻松，压力比较小，现在我又把你贷款成数降低，就是这个是选举前后的差别，还是感觉哪里逻辑不一致啊？
应该有两个问题啊，因为说豪宅线以前会贷款成数降低嘛，这一次会有影响吗？
对，这的确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哦。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豪宅哦，在政府规定的上面哦，或者是它在操作上面会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我们说的央行认定的豪宅。央行认定的豪宅是什么？就是台北是七千，新北六千，其他四千。这个是豪宅。
对。
那豪宅是什么？贷款限制，成数限制。这个东西是从以前没变。当然这个彭淮南时代它一开始是定八千，后来拉到七千。再来第二个叫做台北市独一无二的叫豪宅税。豪宅税这个就八千，这个没错，八千，然后还加了八个条件哦。那当然后面可能有一点放水，但是那个东西也从来没变过，那个标准没有变过。好，那第三个是这一次讲的，这个基本上不算是豪宅税啦，这个东西其实早就在执行了。只是这一次他把，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我们说的要开始课所得税嘛，他开始对于一些这个财产交易他做一些限制啊，做一些标准上面的调整。好，这个东西呢在2014年以前就有了，基本上是12开始就有了，这个叫何时课税。何时课税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它就是从这个实际上你的这个交易内容来课税，那表示说以前就是虚的咯。
哦，以前是不是要那个限值那些的？
哎，没错，因为台湾有实价登录制度是2012年8月1号开始。那以前是不是就没有实价登录？
对，
不是，以前有。
哎，以前有吗？
以前有一个叫奢侈税，有没有听过？
啊，有，
民国100年
货物税的啦，哎，全名叫什么特种货物税，是不是？
特销税啊，那个是2011年，民国100年，那个时候是怎么定？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实价登录资料，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建立实际交易的资料。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课法就是你短期交易，我不知道你的成本是多少啦，但是你在最近买卖的齁，在两年内或者是短期交易，我就课你 10% 跟 15% 的重税。那我是课什么？我从卖价来课。
哇，
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你的成本价嘛。
对。
后来到2012年开始，八月就隔了一年，我们开始就有实价登录制。他就会知道你的成本，但是他只知道你的销售成本、取得成本，但是你现在卖，你是在以前买卖的，他不会知道，对不对？
对， 对， 对，
在奢侈税以前他不会知道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放过你。那时候还有所谓的奢侈税，你只要短期交易还是课奢侈税，那中长期交易那个时候还是课一个叫做财交税，到现在都有。
是，
那财交税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畸形的税。我为什么这样讲？
是是是，我同意。
因为台湾是我们信奉的是三民主义，对不对？
涨价归公。
涨价归公，土地跟建物价格是分离的，这个是孙中山非常强调的东西。他说土地的东西，会囤积啊，你要课重税。建筑物啊，它是这个所谓的建筑改良物，它是有加工的，它是对这个经济有帮助的，你要课轻税。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脱钩，才会有土地这个公告限值，然后建物它叫评定限值。好，那财交税怎么课呢？应该说以前在所谓的房地合一税2016以前，你只要买卖房屋，它基本上它根本就是土地课你的所谓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就很重。第二个房屋就课你的这个财产交易所得税。好，财产交易所得税怎么课呢？那就很扯哦。它是怎么课？它就说你现在这个房子哦，评定限值如果是80万的话，我政府就给你定一个标准，我管你持有多久，我就说，你这个是80万，他那个是现在限值是120万，没关系啦，我不管你持有多久哦，我都课你 17%。 17% 就是每年会公告的那个标准。
你说每年课的税不一样？
不一样，
公告限值啊，
趴数不一样。
哦，每年趴数不一样。
每年趴数会不一样。
哦，没有那么常卖房子。
那大家为什么会没有感觉呢？因为这个叫财交税，对不对？
是是是，
课了这个数字就表示说，我认定你哦，这个不动产交易土地这个就是土增税啊， 建筑物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课财交税。我认定你的这个获利就是这样子，可能是800万的17%，或者是1000万的17%，然后这个东西再放到你的重所税里头，去跟你的这个重所税的这个课税的总额去算一个比例，你是可能是25%，有人可能是40%。所以它的这个计算方式，第一个它税基的算法非常不科学嘛，它跟你的成本价根本就是脱钩的，根本不去管，没办法管。第二个是它还放到你的重所得税里头，所以它的这个被打折的这个幅度是非常严重。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建物的评定限值，就是算建物价值的那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非常低，所以以前大家是没有敢。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多投资客在2016以前，因为第一个这个土地公告限值基本上没有太大浮动，而且我是如果当年买卖，基本上土地是不是没有涨价，对不对？财交税那也还好啊，因为那个趴数非常少，所以以前是没有感觉。一直到2014那个时候豪宅很多，那时候财政部觉得说啊不行哦，我们要改变一个课税的方式，但是用以前哦只算你这个评定限值跟土地分离的这个方式，他也觉得不合理，所以他就新算了一个比例，就是说现在交易的这个限值，如果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卖价是2000万，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猜你的土地跟建物的价格，然后用什么？用还是很蠢，是用现值的那个比例来算。
OK，
然后你现在不是就会有土地跟建物分离之后的这个建物的价格吗？
对，
它再乘以那个趴数。好，那现在在讲的这一次大家在闹的所谓的这叫所谓的何时课税或者是豪宅课税的方式，就是在讲那个建物的课税那个部分。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从2014年开始就有了。
Okay, 所以它其实是贷款成数不变，但可能课的税的那个趴数不太一样。
对，就是他认定的第一个，他以前他没有要抓那么多啦。以前基本上你现在如果不是豪宅啦，在2015年以前买进来的算法还是不是课房地合一税啦，所以我们一直叫旧制，旧制就是只课你财交税。那但是财交税的算法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用评定限值乘一个比例。
对
对, 对，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如果是用房地合一税的，其实就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关系了。
没关系，因为可以用房地合一税，他就不会用这个何时课税了，因为何时课税课的税额非常少。
哦，
房地合一课比较多啦。
那哪一些会靠房地合一，哪一些是用何时课税？
基本上就是2016年1月1号买进的房子都是用房地合一税。那2015年12月31号以前买进的就是用旧税，所以那一波哦，2016年是目前台湾有史以来有统计数字买卖移转动数最低的那一年，只有 20.5 万，那一年是最差。为什么？在前一年基期为什么会那么高？因为很多人赶在旧制之前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因为他知道以后他交易的时候是课旧制，不是课新制，课新制他就是跑不掉啊。然后现在我们说这个房地合一 2.0 拉的时间又更长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一波这个我们叫逃命潮啦，或者是上车潮啦。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说除了税额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的，就是实际上
影响的有到很大吗？
只有1000多户而已，
就最后的交易是在2015以前的那些房子。
对，
那上周1000多户哦。
没有，我说这一次门槛往下修之后，
影响的只有1000多户，
在去年在交易的这些人只有1000多户。
哦，
没关系，他们很有钱，不要为他们担心。大概是
没错啊，没错啊。我们刚刚讲哦，2014-15年，他那时候买到现在来讲，已经过10年。哎，房子还有一个问题，他会折旧啊，
是是，
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整个，我们说他的这个基数税基其实又变更少啊。所以有人在炒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点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因为我在一些像迪卡，其实有蛮多人讨论。说啊，我现在买房子，结果我买个3000万，居然变豪宅。欸，没有，不关你们事。
是啊，是啊。
因为我觉得它定义太复杂，因为你有三个方法认定啊。
对对对
对，我宇讲的很好啊。你现在买的房子根本跟这个课税方式不一样，它这个是旧制啊。
对，现在就什么都房地合一税，
现在全部都是新制啊。而且再来就是，也有人这个有点补脑啦，说啊，这个会跟豪宅这个央行的这个挂在一起。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它本来标准就不一样了啊。
是 是, 是，
央行本来就是7000、6000、4000，那个就是很确定的。那这个东西本我们刚刚讲这个这次的这个财交税的这个部分哦，它本来就是分的相对来讲是比较细啦。
这样子会叫做下调吗？就财政部本来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本来有这个标准吗？还是其实没有这个标准？
基本上以前是有这个标准，但是它没有列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2014的时候市场是有点恐慌啦、就他基本上他只要是他认定是豪宅或者他觉得是能频繁交易、他要抓这些逃漏税，他其实就是核实课税，他没有真的一个明确的这个红线在那边、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下调，他们其实是拿财政部的标准去跟央行的标准比，但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东西，
两件事
啊。了解了解。因为其实就想一想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怎么会有
名字都一样啊，对，当然一定会混淆、
没有，而且怎么会有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就是往前以后，然后通货膨胀都在膨胀，然后我们所谓豪宅定义居然下降，
是
就想起来会觉得很怪啊。
第一个就是央行的这个豪宅的这个定义哦，这个总价定义已经非常不合理了、你知道台北市
你涨很多了，
7000万，这很容易这个换屋主就碰到这样门槛了。
哦，真的吗？真的吗？哇，
贫穷线又限制了我们想象。哎呀，
这个事情还是离我有点远啊。
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预售市场哦，台北市现在平均的这个开价都是130以上嘛，
是，
那你一个三房就破了、
5000-6000万跑不掉了。
对啊，你随便
很容易就7000-8000。
对啊，对啊，那你要逼大家都设计很奇怪的房型出来嘛？就是一个门槛在那边，然后又不合理，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值得检讨了。反正你这个也必须讲啊，这个全世界也不是只有台湾现金多啦哦，这个全世界真的买豪宅的这个超级富豪哦，应该是超过70%以上了。
是
70%是什么？
不用贷款。现金买房
哦，豪宅现金买房超过70%是
超过全世界，这个我们统计过，
这个统计蛮屌。
因为第一个是
他们为什么要现金买房啊？对，真的钱太多没地方花，
哥不缺钱啊，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说房贷是一个还不错的贷款啊，就是很便宜啊，你能够贷、
这个可能会就跟我们节目开录之前的这个话题一样、没有啊，有钱人就是他不是不需要贷款，他就是要把钱放在一个地方、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对啊，
他就是需要地方去放他的资金。
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对啊。
你家贷款出来要赚更多钱怎么办？
因为反过来想，你觉得这个事情也 不合理啦。同业会一天到晚发文说啊，这个哪个豪宅又成交了，然后是零贷款啊，现金买房。那你想说他买一个2-3亿的房子，每个月在那个弄几十万的那个月付金到银行去、这个也不合理吧。然后甚至很多这些买豪宅的人，他本来跟银行就关系就很好，甚至他自己就在开银行，他还去跟银行借钱吗？
对，是蛮奇怪
的。对啊，这很多事情是不合理
吧，图利自己。
这没办法是用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消费行为来设想啊。
可以理解，因为我听过几个案例，就是然后2011年还2012年有一波嘛，国外买房的那个，就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聊到日本的，我有客户啊，那是客户那种大老板，他们去买房的确是贷款啊。人家给他零息全贷啊，对啊，就是那种很低的啊，手续费稍微高一点而已啊。
看国家，日本的话、就
是，日本啊，
对，
他是日本，
对，
是日本。
为什么要给他零息全贷啊？
是因为一定要做他这个人的生意啦，有点这种概念就对、啊，他们要赚手收嘛，他宁愿给你不要那个利息啊。
那赚手收什么？
手收其实算进去比利息还高啦，那是因为你不知道银行的、
手收什么东西？
手续费收入啊，
手续费收入能够多高？比起
超高。比利息高很多，
真的哦，
真的，
那是因为没有做过，你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看一般来讲，这个又是题外话了、一般我们看到这个房贷，大家说啊，这个你贷多少，1.77%、1.85%啊、但是它后面还有很多隐藏成本哦。你有一些我们刚刚讲手续费、开户费用、账户管理费，这个里里扣扣其实很多、这个都是算你实质的这个支出哦。那很多人说啊，这个利息很低，我就转过去，为什么转不过去？中间就是卡很多这个违约金啊、手续费啊、开户费啊、这些东西，其实成本其实很高、比你的这个利息差个几码比起来是大很多。
哇，真的好麻烦啊！
你们觉得这事情很神秘，赚钱很棒，很多玩法哦。
真的，这就有点像现代也有这些费用，对不对？就是也会有那个手续费啊，也有开户费啊什么的。
是 对，这个都有。
所以一般在算这个时候，这个网络上面的那个信贷计算机，他们都会把这个东西填进去，然后就算一个比较真实的利息大概多少这样子。
对啊，那个是隐藏的成本啦。对，
了解了解。好，那在现在选完以后，选前你说他们受不了嘛，所以赶快给一个比较优惠的方法去振兴这个房市。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振兴房市，这真的会很影响选举结果吗？
你可以看到那个选举结果很明显啊，
可是真的，
如果我们看结果论的话，
我们怎么去看说它是不是房市的影响啊？
是不是房市的影响？至少我们看到这个目前执政党对于高房价这个问题，或者是青年买房的这个压力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对，OK，
对，所以他势必在上面一定要做一些妥协，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因为我们看到租金补贴这些都已经做完了啦。
对，
哦，那再来大家就说还是买不起房啊，房价越来越高。
对，
而且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痛脚啦，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选票集中的这个问题，青年选票集中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北中南都一样，所以他势必会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选后他都还有在做一些调整，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核实课税的标准下修，再来就是囤房税，第三个是我们看到最近的所谓的虚评改革，
这是什么东西？
公社啊，
公社，
这个也是一直被诟病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买房子，然后都还要去说，哎，这个公设比多少，然后来算一个实评，就很怪啊，
就很怪，对不对？
就很怪啊。
这个问题很复杂，
这样讲好像蛮复杂
的。对对对，这个问题其实会讲，今天好像都讲很多理论的事情，然后没有，应该这样讲哦，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公设比啊，什么叫公设？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专有部分。我们如果买房子啦，它我们简单分呐，就是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专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不是你自己可以用的，就是公社公共区域啊，简单讲是这样。那公区域它这个面积要算钱，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要算钱嘛，就是台湾一开始就算法就是要算钱，因为以前是不用了，因为这样讲哦，台湾的以前没有容积管制，容积率的这个问题啦，那后来要实施容积率之后，很多人就说一样的这个面粉哦啊，我要挖一块这个那么大的比例来做一些什么这个梯间啊、逃生啊、机电设备啊，那这个东西建商就不愿意嘛，对不对？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大家都住公寓就好了，对不对？为了改善大家的住宅品质、居住环境，那政府就说，那我就给你一个叫做免计容积，就盖一些必要的这些设施。机电啊、阳台啊、梯厅啊、这些空间，这个你建商除了你原来的容积之外，你还可以加一块把这些必要的设施也盖起来。好，那建商就是这些盖起来以后，他是不是也有占面积也有坪数？对，那就叫大家摊嘛，简单讲就是这样。
这个是只有台湾这样吗？
好，那这个问题很好，只有台湾这样吗？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台湾、香港、中国都有一样的问题。
怎么都是华人？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销售的方式就是台湾人带过去，台湾人跟香港人带过去的嘛。好，那再来就是第一个是回答，就台湾、香港、中国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其他中国跟香港有没有改？有，基本上中国大陆它就叫得房率。就是倒过来的感觉啦。我们台湾说，如果说这个我们说
公公设比啊，
对对对对，刚好它是倒数嘛。好，那香港呢，它是在2013年它就规定说，哎，这个卖新的房子哦，你没有给我再算公设灌到这个房价里头，你房子该室内多少坪，你那个公设成本那些东西你就直接算到这里头来。
为什么只看新房子啊？因为明明
旧的房子它已经登记了，
来不及啊，来不及改啊。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他今天这个总统说，从现在是3月1号嘛，从4月1号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登记计价方式。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你是实价登录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室内品啊之外都不准给我做价格登记。那第一个现象是什么？那我买的这个总价本来是100坪，现在变成室内是60坪。
对。
那我是不是要把那个价格
把它灌回去？
本来分母是 100, 我现在是变成60坪。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就是第一个，你不能改旧的东西啊，没办法改旧的东西。
我不能吗？
没办法，
你登记好了、
改一下，
不能改啦，你改完是花多少钱、
要改是可以啦，你就是整个价格的那个系统性全部都会被调整过。对，那你改只能改说每年新增的这些供给，我不一样的算法。那这个台湾有没有改过？台湾有改过，有没有用？这个大家自己评估。那个时候叫雨遮。还有公设
计价
啊，雨遮，哎，他一开始不叫不计价，他叫计平不计价，就是我帮你测量出来啦，但是这个东西哦，建商不准给我算钱，然后后来发现没有用，他说啊，连这个测量的时候都不要跟你测量了啦，这个就没有坪数啊，然后也不准计价，有影响到大家房价吗？
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啊。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没有用，就我只是觉得说我每次要再多层转换很麻烦，就房价可能就卡在那边嘛，反正我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样的房子。
价格幻觉有点有趣。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吴敦义讲了一个很妙的事情，那时候他是行政院长吧还是副总统。他说哎按、这个绑螃蟹的这个草绳也是要钱的、他把那个公设当成草绳你知道吗？他这样比喻我觉得很妙。对。 对，所以没有这个公社没办法支撑这个不动产的价值嘛，对不对？嗯，所以他那个时候说啊，但是你草绳要算螃蟹的价格就是不合理，所以那个时候草绳就是公社只能算这个房价的二分之一。哎，那个时候预售案场的确是这样，可是我讲完大家有感觉吗？
一定没感觉，
一定没感觉啊，已经执行了，但是最后大家的习惯还是用总坪数在计算，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习惯跟法治中间的一个很大的落差。那你要去改，你改法治，但是习惯改不了。对。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讨论是在讨论什么东西？是在说以后要不要用食品算吗，还是怎么样？
大家就说啊，台湾，我必须讲，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选举的时候，很多人在吵。他说，啊，公社算起来，就是我买房子已经那么贵了，然后公社的这个价格，我用不到的地方，或者是大家共用的地方，跟这个专有的地方一样的钱不合理。话就结束了。那你是要检讨房价不合理吗？还是要检讨登记方式的不合理？
因为其实房价这么高，也不是说什么，我虚增了多少，就不管再怎么调整啊，就事实上就是大家愿意花这样的钱去买这样的一个房子嘛。
是啊，
就它上面的那个数字怎么变，其实好像都没有差啦，或单位是什么，好像都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今天说我们不要用平，我们用平方米，好像也是一样的意思。对，
是啦，因为我们就很清楚嘛，你买一个透天厝，零公社，跟你买一个公寓，公设可能是 8%、10%。
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是会比较这两个物件的不一样啊。
对啊，
对啊。
然后你买一个大楼，哦，这个公设是25%，华夏25%。然后买一个这个设备很齐全的，哇，休闲设施什么都有的，
像30几%
、但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偏好就本来就是不一样嘛。
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换算的麻烦，每次都
换
算
局而已啦。
对，而且
大家，但也应该，我自己是直觉，就假设真的进了啦，那那个一定会灌到单品房价里面啦。
对啊，
到时候
房价不太会变
啊。不是，那很有趣啊。那到时候大家又在那边讲说，
单品300万，单品300万
又创新高价了。
对
啊，就会变这样子。
对啊，很多人说啊，这样子政府是不是掩饰我们这所谓的高房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太大的这个问题
了。大家会到时候算了
啊。对啊。你最后你真的买房的时候绝对不是看这个嘛，你一定看，哎，我喜欢这个社区 A 社区跟 B 社区它的公社比或者是公社提供的内容，
对，
就是不一样啊。
对，
哦，啊，再来就是同样的社区公社比就是一样啊，那就是看价格啊。所以最后在炒这个东西，我觉得实际上落实到这个所谓的买卖屋的实际行动上面，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比较价值。
那我也再来问一个，就是刚有提到说看起来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都想要去处理所谓的青年购屋这个压力很大这样的一个问题。对，那你刚提到两个嘛，就是我降低青年购屋的一个门槛，然后这个高房价的问题要想办法去处理它。其实我这样想的话，我觉得说好像应该让房价压低一点，然后想办法去让就比较年轻的人更有能力去负担这些房贷。解决方法听起来像这个样子，可实际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青年补助出来以后，它不就又推升了房价吗？我们有可能一边压房价一边让年轻人可以买房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房价怎么压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技术。
因为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东西，
要不要压房价很简单啊，最近中国表演给你看，
整个
经济
够
烂，恭喜你跌爆了。
第一个反应也是他怎么压，他其实很简单，
就整个经济烂掉。
我说他怎么压，他那个技术上很多啊，就是他可以限价，就不准你卖这个价格。你说这个附近行情，我这个建商开盘我就是70万，他说不行，60万就到顶了，你就是卖60万。好，那另外一个就叫做参考价值价格，哇，这个更猛，这个我不知道中国大陆为什么会想这么猛的东西来。例如说他这个社区现在成交我一坪要买80万，他跟银行讲说不好意思你要参考我们的这个价格，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去年的均价，然后你用这个均价来贷款，去年均价可能是75万，你用75万去做打折，是不是就某种程度的限贷？
对对，
所以它整个市场其实就扭曲的非常严重，然后还有所谓的限购限售，所以它那个到最后真的就是出现了打房希望出现的结果，真的房价就降下来，
就腰斩了。
对，所以你看他现在救不起来，现在全部的这个限制条件全部都松绑了，还是救不起来。所以第一个是要让房价压抑下来，这个在自由经济的市场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啦，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啦，然后再来说，如果他又跟这个政治扯上关系，哪一个建商是受得了政治人物这样搞？所以不可能，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会发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现在有没有解法， 那就是只能赶快把大家都赶上车，这个是现在目前政治人物想出来就是大家皆大欢喜的方法哦，是吧？
所以
就你有房你就不会靠腰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还没上台积电的赶买房这样子
就是还没有
上 NVIDIA 还没有上台积电的人赶买房，
是啊，
是这个结论吗？
还没上车的人在后面追的人干得要死嘛，那其他人准备要上车或者是哎、欸、这一次拉你一把上车的人每一个都觉得非常安心啊，都睡得着、嗯，对不对？建商也开心，
果然是青年安心啊，
对不对？建商也觉得没有去库存的压力这么大了嘛，对不对？第二个是买方，哎，我终于锁定了一个我可以接受的成本，后面付款条件再谈，不然以后如果再过两个月、过半年以后我买不起，是不是更惨？然后如果跌价，我也不敢买，所以现在买了就心安嘛。哦，那政府也有交代啊。对，我让你建商也有这个去路，然后也不会发生这个金融上面的这个系统性风暴，那这个想买房的人也上了车，那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还可以多扣一点税。
嗯，听讲真的还不错，
就蛮合理的。
唯一不开心的人只有前阵子还没有买房的人。
现在可以啊，
会有点小不开心，可是你要想一下，如果这就是唯一的解法，未来还是这个样做的。
这个我看全世界好像都是这样搞了、欸、以目前来讲也有人说啊，新青安这个要很注意啊，这个只有三年的期限，拜托，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这个专案做多久了、嗯、他只有加码从来没有减码过的，嗯，大家不要开玩笑，
从刚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年了。
对啊，这种补贴措施你有听说会减码的吗？你说租金补贴，哎，明年开始这些学生不补贴了、哦、这些这个小家庭不补贴了、嗯、然后青年离家在外面租屋的不补贴了、嗯、你觉得这个要不要掉选票啊？嗯，
柯文哲上周刊。柯文哲，
哇，这个有点刺激啊。
所以必须讲这种补贴的这种肉统政治啦，我觉得也有人说啊，这样子真的是不好啦，其实就是一个慢性上瘾或者是一个中毒，慢性中毒的这个问题。但是以目前的这个政府的解法来讲，我就是一任四年啊，或者是我就为了明年后年的选举在努力而已啊，所以我为什么哎、欸、青年安心成家做三年的拨款或者三年的计划，
哦，其实都是有特别设计过的，
对啊，
思考过的，
做太长搞不好真的是没有钱，也不知道市场变化嘛，或者是到时候大家就麻木了嘛，就觉得你给我补贴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加码空间，没错啊，
效用不够大了，
对吗？
那刚刚 Sky 有聊到嘛，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跟我们讲零七的次贷有点像好了，或者是这个热潮有点像，那我们
没有到那么夸张，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就是每一个人至少好像人均两间还三间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随便贷就是可以随就是零头款啦，
对，
他这个零头款已经有点接近了，但离那个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啦。
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说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可能一个很大的房市泡沫？
我觉得这个也不无可能啦。哦，第一个是这个很多人赶着上车，或者是有人说这个踮脚上车的人，哦，那到时候当然现在以目前来看升息的这个节奏已经缓下来了啦，甚至要降息了，嗯，好，那这些东西
至少这一波先过去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哦，那但是如果说这个变成一个风潮或者是一个投资的这个大家一个动能的话，哦，那这个可能两三年之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房地合一啊，或者是其实都是有锁一定的时间啦，或者是你法人买住宅，哦，这个可能三五年，哦，短期这个市场其实会不会在未来爆掉，哦，这个不晓得，欸，真的是不晓得
哦。过去有那个啊，记不记得我们聊过一个那个叫什么房贷预放那种，
哦，
他这个就很怕一个月的数值爆掉啊，那就表示后面会连环爆，对啊，这过去的那个亚洲金融风暴好像也是这样嘛，
就像可能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到一个大家就是短时间不太能够交易，这个时间如果过去了，投资的人开始想要获利了结，
要下车了，
对，
对，
那这种时候可能会有一大波想要卖房子的状况，
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超优惠的这个房贷嘛，等你交屋之后，哎，他只给你两年的时间，你要想办法要出手啊，
对，
哦，那市场上如果整个社区大家都是投资客的话，那就很妙，
哦，让我想到那个上一波那个新北市，啊，有一些新市镇的地方好像有玩过这一招呢，
北中南都有，
对啊，但我记得那时候啊，因为量体很大，所以到时候那两年出来其实不一定会赚钱，
哎，对啊，
第一手的人会赚啊，对啊，我说第一手就是你很早买的，
但也没有爆嘛，只是
没有爆啦，对对，没有，所以我不觉得会爆，我应该说那个会爆掉的几率其实是要很多东西去
对，
同时发生
加总起来才会有，
对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发生的可能顶多是个案问题啦，
是是是，
哦，说这个大量这个同一个社区 大家都要急着要出货嘛，
对，
哦，那可能会出问题啦。
哦，那这样子的房子真的比较差吗？就是刚刚不是都讲到品质的问题？
对啊，
这个要插队啊，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我要笔记一下。
这个都啊，
这工料双涨的问题其实非常严重啊，对啊。那建商他一定是先节约成本，再
建商也都有拿这个理由做转嫁啊。
然后嘞，不是因为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哦，就是台湾我们刚刚讲工料双涨，后面的不是说它的成本涨，是它根本找不到人，
对，缺工，
缺工啊，缺工问题是没办法解决啊。
嗯，好，所以可能在第一批要开始陆续脱手之前，看起来房价还是会还不错。
房价看起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钱真的太多，
对啊 ，NVIDIA 卖到的钱放哪里啊？不知道，放卖个房子？
没有，我以为现在是他那个弄板，昨天有人在传啊，很多人拿房子出去抵押，然后借钱买台积啊，买 ETF 啊，对啊，我就觉得很扯呢。哦，现在大家杠杆都很猛哎，我这个是为大家。
所以如果在交易这边还不错，那租房这边呢？不管是我讲这个住宅用或者是商用，租市场现在怎么样？
租市场哦，其实它就是反映成本啊。哦、成本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房价嘛，
对，
然后第二个是利率嘛。那以目前来看，租屋的市场的这个租金是在这个财务面它是一直往上走，没错。那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管理面来看、哦嗯、现在其实有很多，例如说第一个有租金补贴、嗯哦、那租金补贴基本上它这些东西就会透明，然后再来就是它还有包租代管，会把这个管理的成本也加进来，所以基本上现在房租不管是从这个财务面、经济面，或者是从这个政策面上面、哦、它都有持续往上涨的这个空间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以前、哦、在市场上只有一种中介，就是做买卖交易的，
是是是，
现在是做租屋的越来越多，
对，现在租屋很多、欸、
很多，
对啊，这我们跟大家可以聊一下、嗯、
对，
租金是不是涨得比房价还要多一点？以这两年来看，
没有，
没有吗？
现在理论上应该追着房价走了，只要反正房价往上推，它应该就往上推，
它是落后了，对，
方向一样，可是就那个涨幅，租金没有比较多吗？
没有，
我、哦、真的，因为我知道租金涨蛮多，所以房价真的涨很多很多。
之前太没有，之前是租金都没有涨，现在就是补涨回来，可是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多了。嗯，对，
因为我就是想说，大家想要让这个租金跟房价的比率正常化，那因为以前都没有涨嘛，所以如果正常的话，听起来要涨很多。
对，是要涨更多，租金要涨更多才
对。所以其实它还没有涨到该有的数字，
没错，是。
我有个假设，
所以把租房子的人都赶去买房子。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就很好，也有趣哦。你现在能够买房子的，就是你要买就是极限贷款，对不对？嗯、我说正常人就这样，就是租客会去买房子就极限贷款嘛。嗯，那剩下我们不是说租不起，那你现在贷款又比较容易，嗯，会不会大家都买来租？
买来租，
就买来租给别人呢、啊？
也有、啊、
搞这一招。
所以我刚讲很多心清安是买
来租，对，我住在家里，但是我心清安。对，
我住在家里，我那天做了一个统计哦，就是这历年来哦，台湾的这个我们说产权移转、哦
哎、是
有几个比较大的类型。第一个当然是买卖最多，嗯，第二个是什么？继承，嗯，第三个是什么？赠与，嗯，好。那很好笑哦，买卖移转动数里头就是买卖的、啊、哦，到去年平均哦，在台湾哦，嗯，从原来的四十几坪降到去年已经到29坪，
可怜，
好，
太贵，嗯，
那继承的永远都是40几坪，那你是要住在家里买个很贵的房子租给人家，这样才会划算、嗯、你买一个很小的、嗯哦、这个就很怪啦、哦、除非说家里没房子啦、嗯、这个是现实啦、嗯、对，
的确。而且现在就两房的物件就是变成主流，对不对？
对，哇，这又讲到我昨天做了一个统计，全台湾哦，这个家户里头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占57%，将近60%哦，嗯，是两人以下的这个小户数，嗯，所以它基本上它盖大房型没有意义。那四人以上的这个家庭哦，每年都是以20%的这个减幅在减少。
哦，这跟我想法也有点，就是过去的那种。经验上有点不一样，因为过去都是那种房价很好的时候，大家就会推那种就是很猛的房型嘛，
4房啊，
对啊，大家这一次要赚就是要赚爆，然后那个不好的时候推两房。
没有，现在基本上，而且我们碰到还有刚一开始讲的这个豪宅现代啊，嗯，
我说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子，
对，所以他觉得说我盖太大根本就卖不动，没人要买啊。
因为我现在觉得很有趣，现在就是在那个新青安那个附近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总价带、
哦、卖爆了。
总价
对，因为你看1000多嘛，嗯，你就是带1000多，你再找一家再，我记得好像可以搭配嘛，对不对？ 就搭配一下，然后 你就带个一千多，所以你现在一两千的房子突然变好多人可以上车，所以就好多人会买。
这样真的就是在所谓的蛋壳区，因为台北哪来的两千多的房子，
是不是
有啊，中古屋啊，四十年啊，
现在可能没有了，
三四十年有机会啦，
三四十年有机会，五十年有机会啦，三四十年有机会，
三四年五十年没有差太多啦。然后那个房屋本身不值钱啊，重点是地段啊，对不对，
对吧，你台北两千真的是哪里找，
有啦还是有啦，
木栅吧，
木栅，对, 對、啊、你就看你是买
边陲一点
大小间啦，然后看区域啦，对，嗯，
所以讲了老半天，你是不是觉得没上车？
没有，我下礼拜要决定
去上车。
所以你录总结啊，下礼拜看房。
知道了，知道了。
所以你看那个最近这几年哦，这一两年啦，最热的绝对都不是蛋黄区啦。哦、嗯，然后你看大台北地区一定是哪里最热？新北市
是四大从化区，是不是、
哦？对不对？然后新北市，你说啊，江翠其实已经高了，但是新版已经卖不动了，然后
新版太贵了，
对不对？人都跑去哪里买？跑去林口啊，跑去龟山 A7 周边啊，
是是是，
哦，那边的那个交易量
三四十万，哎，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对啊，
对，
还是已经超过了 maybe 哦，
对啊，那个交易量大到夸张，哎，它一季的量哦，可能是台北市任何一区一年的量哦，
因为我以前不看好，因为你以前去你会看到满满的房子，这样一排看过去，然后全部都是房子哦，
全部都黑的哦、啊。
没有，
就是到没开始啊。
没有，那是你现在没有去、嗯，现在都不是黑的，现在人超多的。
对，而且他的刚讲的没错 ，Sky 讲的没错，他那个量级都超大，
他就是那种造镇计划。
对，他每一个社区都是三四百户以上哦。嗯，对，那个都超大，非常惊人。
哇，
怎么样？颠覆你的认
知？没有，我在想，没有，我在想，这我下礼拜看房看哪里？
哇，
啊啊、应该
是该带一下呢。
应该看哪里？应该看哪里？
知道有几个区预选区域，
难怪九妹看去东京去了。
阿里扎扎看泰国嘛，
对啊，对啊，
对嘛，对不对？一些朋友在那边讲，
真的难怪要看到海外去、欸，因为你就想嘛，如果你是住台北，你不会想要看到太远太远去嘛？就今天我已经连这个新北那边、桃园都已经看完了。你要看到南部吗？这个感觉跟我看日本差不多，
因为你台北看一看，你觉得台北有点贵。好，那我们应该要看这个新北，然后后来新北有些地方也涨上来。
对，
假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新竹，哎、啊，看到新竹这个强价好像跟台北差不多了，不知道要买哪里。
你北台湾看完以后，想说那我不如出国看看，
我不如住在东京好了。
所以还有人统计啊，去年涨最多的叫做基隆，有没有？
哦，基隆哦，离、哦、台北开车以前都在讲什么？开车只要什么十几二十分钟？
对不对？刚桃园还没讲完，桃园讲完不会到新竹直接去看基隆了。
那宜兰呢？宜兰
哦，宜兰真的远。
为什么？可是不是差不多吗？对，你为什么都往西部走啊？东部也可以看一下啊。
宜兰它那个交通条件真的是不太一样啊。
北宜支点盖了以后、哦、你看会不会涨啊、嗯、
好，可能要等木栅先涨完吧。就还有个木栅，
就看交通那个啊，因为之前就炒那个无铁共购的时候有北宜支点啊。所以大家就说嗯，我们一定要买宜兰啊，我要压那个北宜支点 哦。结果就对，现在就凉了。现在有点黄。你现在可以租给别人了，因为 B&B、
啊。我们来看国外啦，因为我之前有听说啊，这个信义房屋好像去年第四季日本那边创了他们历史新高，我就哦，然后最近有很多人在讲日本买房嘛，对，九妹开始有一个东京买房系列，你这边有看到很多台湾人真的出国买房地产的热潮在过去一年是特别多吗？
这几年其实这两三年哦，我们刚刚讲哦，应该是从2022年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热哦，那个时候日本开始解封，台湾还没解封哦，日本先解封的时候就很多人去那边买屋哦，尤其是
为什么什么概念？就人家解封是去旅游，他们解封去买房，什么概念啊？
第一个哦，就是强势台币啦哦，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时候，当然台湾有碰到一些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啦，嗯，的确就是有些有钱人，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升息之后，他有意识的觉得说，可能台湾的房地产不太能买了啊，这个再涨有限，那去买一个哦，这个好像一直都没有动的区域，而且又很便宜啊。不管是自住哦，或者是自产哦，他都觉得很安全的地方。然后甚至是还有这个大陆买盘在撑啊哦，所以他觉得说那边是有机会。所以从2022年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热。
嗯，
对，
日本的房市最近也是应该是新高啊，对不对？
新高破1亿的那个销售额，日币啊，日币啊。
而且它的最主要是它的这个单价对台湾的人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啦哦。
台湾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嗯。这个房子怎么比我家旁边房子便宜的三分之一？一千万？哎、欸， 哦，一户价买，
是是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啊，除了东京以外，好像都是乡下嘛。你去管管它是京都、大阪，都是很便宜啊，都是1000万以下就买得到啊。
哦，是不是有点像？
对，然后再来加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在市场上哦，还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些通路在卖啦，哦，我们碰到很多以前早期可能会是日本的这些大型的商社，
是是是，
这个是建设公司来台湾卖，后来是哦，我们也碰到很多就是刚刚讲的，诶，他做一些很特殊的产品，他专门做这种东京的这个一户建的，然后我最近碰到更妙，他做到什么呢？做到一户建之外，他这个东西还是整栋都是商业的楼。
哇，
很妙吧？
哦，很酷哎！
哎，对，它整栋，它可能是两层楼、三层楼，它是整栋，可能下面是做这个餐厅，上面是做办公室，或者整栋都是做餐厅，整栋做办公室。哎，有这样子的建商来台湾卖物件。
哦，这个真的是蛮少的。
对，他说第一个是保值，第二个是你的这个投报率又相对比住宅高一点。
为什么？
它是租出去的，
啊，因为它是商业使用，商业的这个投报率都比较高。哦，所以整个市场其实是还蛮五花八门的，蛮特殊的啦。然后甚至我们有客户哦，本来在台湾找物件，台湾的物件那个涨价速度涨太快了，然后物件相对来讲好的物件又比较稀少，他到日本发现说，哎，好像又便宜哦，又漂亮，
好像不错哦。
所以去日本旅游一趟回来哦，在台湾的需求就没了。
我刚刚说你要深度投资台，再旅游一下台湾可以吗？
那你怎么看大家去日本买房这件事情？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一般人会把钱搬到海外，他会有几个需求啦。有一种是真的是刚需啦，啊，我要移民，
对，
哦，我未来是要在那边移民，要养老，这种有，这个绝对有。啊，还有一种是，欸，我要买给小孩，他在那边要留学，哦，这个叫以房养学，欸，这个也是主流。
主流，好，没问题。
有，可是这个比较多在美国吧？
美国，欸，这个以前叫英国也很流行，后来这个英镑跌了以后，哇，這個，
就不行了，就气死了。
对，就是后悔怎么那时候买，对不对？對，应该现在
后悔，你怎么不去美国留学？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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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这种是刚需啦，哦，就是要去移民的，或者是他真的是有实际使用的，那这个东西是一直存在，哦，而且这个都是看高端的物件，哦，你不可能去二线三线城市去说这个我要去那边养老或者是那边做这个留学啦，哦，所以基本上这些物件品质都还不错，哦，啊，第二种呢可能就是要避险，哦，啊，避险的就是只要到安全的地方啦，哦，那之前可能是很多人从应该是2016-17哦，那个时候最热是到新加坡，然后但是新加坡是实在越来越贵，而且是太贵了，哦，也有人是把资产从香港移到新加坡的，或者中国大陆移到新加坡都很多，然后再来就是到日本，哦，日本他觉得这个政治环境稳定嘛，哦，然后这个法治社会嘛，他也觉得 OK 嘛，然后价格低廉嘛，哦，然后再来又觉得可能会有这个旅游住宿的个人需求，哦，
是
这个卖不掉住不掉没关系，我自己去住，啊，这种也有，哦，这个也有啦。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是要赚这个资本利得的，哦，这个是在前一波在东南亚很多
是，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纯粹我是买来我就知道这个我是收租的，哦，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台湾的买不起啦，
是
啊，买一个这个1000万-2000万，当然不会到2000万，都1000万左右的这个物件哦，漂漂亮亮，然后这个租金投报也不错，这个其实还蛮夯的。那看起来是在东南亚，尤其是泰国这样的物件比例非常多，而且物件量这个在台湾销售的状况非常好。
哦，泰国投报率有这么高？
那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哦，是他们基本上他这些建商都是很大的建商，然后这些物件来讲品质它都包成像酒店式公寓这样。
对，我看很多人拍那个图，哦，
是不是
看起来真的蛮像酒店的。
更猛的是这个大建商哦，它可能 ABCD 每一个捷运站它周边都有这个大型的社区，欸，你买了以后哦，你公社哦，是 ABCD 你每一个社区都可以去使用
哦，
哇，这个诱因就很大，我不只是去度假哦，就是好像跳岛在旅游一样，
跟连锁健身房一样的感觉，
好，就
会
是不是？
全国通管啊，
建议的蜗居跟可以搞一个，
台湾也有这样搞的，啊，
通管的感觉，
啊，台湾这样搞，
有这个是我们的世界碰不到，我们去台中联聚有没有？
好，联聚，那我们难怪我不知道，
对对 对， 對，它的是每一栋社区的公社都长不一样，有什么篮球？哎，欸，有没有听过地下室可以盖篮球场的
啊？哦，
哦，然后不然像地下室搞像博物馆，所以这些富豪每一间的体验都不一样，所以他每一个社区他都买一栋，但是他不见得有装修，他就住在他最喜欢的或者最早那一栋。
哦，理解理解。
公社我是每一户都可以去使用。
哦，这真的是，嗯，
好想有钱哦，
有钱人的世界，
好想有钱哦。
欸，我是有去过社区里面弄一个篮球场跟游泳池，好像蛮常见的。篮，哦，球场就蛮瞎的，
这真的要投三才办得到哎，欸。
对，然后再来就反过来讲，就是说哇，这个好像刚讲泰国这个社区住得很爽哦。那他第一个，他只能做自己使用，或者是拿来出租，或者是未来准备去养老。那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泰国那边的人的消费水准或者是购物的这个能力其实不到这样子的产品，嗯，所以他越盖这样子越多这些产品，他基本上增值的空间是不大的，嗯，简单讲是这样。所以每一个海外购物的这个市场或者是你的需求都会有一个配对的这个动机可以满足你，嗯，但是后面也都有一定的风险在。
泰国是增值空间不大，那日本呢？
日本哦，日本就是我们看到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人他这个自有住宅的比例没有像台湾这么高。
对，
当然也有人拿出数据来说啊，没有是很高，但是我们光讲东京啦，它基本上不到五成。
对，因为我有一个，我前阵子去日本，然后有一个在日本做房地产投资的朋友就有跟我吃饭，他是跟我说东京大概是三成自有，可是他说这个比例正在拉高，欸，因为有很多人在外资工作啊，然后他们那边开始有一定的收入，他们开始改变了说不太买房子这个习惯。
是，
对
对，那可是跟台湾比还是没办法比啊。
对，
因为台湾不会跌，也是因为自有住宅实在比例太高啦。
我懂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炒房的。
对，真的真的。
我们先去台积电旁边炒一下，做给他们看。
真的，你知道我有朋友，他去年就去熊本那边，就熊本的台积电，然后他就是自愿去
JSM，
他是自愿去的这样子。然后就日本很多就是脚踏车嘛，脚踏车代步，然后他开始买一台脚踏车，后来觉得哦好累哦，他买一台机车。然后机车行老板跟他说，我们这间机车卖很好，这都是你们台湾人买的。
对啊，为什么
日本不
骑机车吗？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不好停啊。
对对对，因为他们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停在规定的区域，可是东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规定。
对，他脚踏车可以乱停啊，
脚踏车可以，
摩托车不行啊。
对，机车不行。然后福冈啊，福冈最近那个房价也涨很多很多，然后全日本也在缺工，欸，就跟我们之前就台积电在台南盖厂一样，现在日本也在缺工，把这个台湾过去前两年的这些房子，
台湾经验，
对各种房地产的问题带去日本，让日本人知道什么叫台湾的房市。
所以日本它基本上虽然我们讲好像很热啦，但是它那个市场其实比台湾还要多元啦，因为台湾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铁板一块啦，嗯，我们刚讲自用住宅的比例又高嘛，然后这个大家又想买房，然后这个贷款条件又比较轻啦，哦，但是不，日本不是啊，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它的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房价在城乡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嗯，另外一个就是需求面也不太一样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持有成本也比较不一样了，它的税的这个部分或者还维护成本它是做的比较完善，
是，嗯，对，他们要缴一个什么公积金什么维护金还是什么的，
啊，还有一些什么都市计划捐啊，有一些振兴捐啊，哦，那相对来讲有一些哇真的好便宜，有什么什么度假宅那些，哦，真的是，但是那个就很难脱手嘛，因为它的那个建物产值其实是衰退的很快，而且你要想哦，它那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滑雪宅啊、度假宅，它可能只有季节性的使用而已哦，其他时间基本上它是租不出去，也没有人要去使用，甚至是生活机能是非常差的。嗯，哦，对，所以它那个产品其实是比台湾多元的多，然后它的这个产品设计可能真的要看需求了，有些人说啊。我又没差，我真的就是有钱，我真的就喜欢滑雪，那你去买一个滑雪宅真的是没有差，嗯，但是我们对真的是要自用甚至是要收租的买这个东西，它的这个负担或者风险就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嗯，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欸，这个我们认识的朋友说他想要买滑雪宅，
是啊，真的
假的，
然后我想说，那滑雪宅他说可以租给 Airbnb 啊，雪季租不出去，我是不知道那个可不可以 cover 啦，
对啊，那如果雪季结束之后呢，
真的是看天吃饭，就看雪季多长啊，
因为雪季一结束，嗯，那边连那种很多商店其实也都关起来
啊对啊，他们就做这个开张就一直吃一年那一种，
对对对
对
对，
理解理解，对，这个其实蛮好玩的，
嗯，哇真的，就你看还有很多人连台湾都买不起房，然后我们在这边讨论说，欸，在国外买房
那边比较便宜哦，
不是那边绝大部分投资需求嘛，
啊，或
者
是投资需求，
或者是我就想买需求，
都是泰国或是日本，应该都是1000多万台币附近，
是
这个等级有没有，嗯？ 我说而已哦，因为你在台北买绝对超过啊。
台北上哪一千多万没有了吧？一千多万真的没有了吗？
有啦，五平啊，厕所一个，
就那种套房可能有啦。
对啊，所以这我觉得是比价，就是你比旁边人比便宜，你就会想买，你懂吗？
对吗？
我说相对之下，
有没有哪个国家比较推荐？如果想要做投资的话，
这个问题实在有点尴尬。因为其实海外不动产它会碰到几个问题啦，因为第一个除了这个价格上面的起伏变化之外，可能还会有汇率风险的问题。哦，那之前其实买日本不会赚，最大的就是汇损的问题啦。
嗯，汇率就输了。
对对，房价涨，但是那前几年这个像英国也是嘛，
是
这个房价没跌，但是你这个英镑大跌，基本上这些人都没血本无归啦，简单讲是这样。哦，租金投炮再漂亮没有用。哦，那个汇损这个关卡基本上是没办法避免的啦。哦，所以有没有推荐的？哦，以目前来看是有点难推荐，
汇率有点难判断，对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啦。哦，有一些人他是要去，我们刚刚讲除了刚需之外，有一些人是要拿身份的
啊，拿身份的没有，那没有差，那没有。
哦，对，所以你问我说有没有哪里可以买？第一个是现在加拿大不能买了，
对，
你只能去买他的商办。商用的可以买，然后再慢慢去经营公司，取得这个永久居留权，然后再去买住宅。
加拿大不能买是政策规定不能买。
是啊，是啊，因为前几年我们看到这个入资疯狂出逃，对不
对？
对。
所以你看，加拿大他也受不了。
加拿大很多地方已经可以存，
纽西兰也受不了，澳洲也受不了，所以现在看起来，你说哪里可以买？有一些地方是台湾人不能去了，也不是台湾人，就国外人不能买了啦，那最近的这个需求，美国也很热啊。嗯，
那美国是区域很大啦，就看你要买哪里。
对啊，但是美国前两年也跌啊。
对，因为房地区太高了，我听说有到8%、9%了，没有听说它确定了。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高
三十年期的那个公债利率很高。
我都觉得韩国最近跌很多啊，韩国怎么样？
韩国怎么样？可韩国买来要怎么做呢？做房东吗？
嗯，就韩国跟日本差在哪里？
哦，差不一样啊。
为什么
日本跟台湾会比较像啦，但是韩国有一种这个租的这个方式是要你要把这个
哦，有押金那个，
对，那个是非常非常重的押金嘛，然后但是他没有跟你收租金，对不对？然后到时候这个租期到，他再把整个押金还给你。
是是是，哦，我知道这个。
那对于房东来讲，他就是拿这个资金来做他的这个投资，做他的周转嘛。哦，这个做法是比较不一样啦。
真的哦？
对，
他们没有租金这个概念。
没有，那是一个方式，那个很特别啊，那个蛮多人报道过的，但我忘记那个特殊的名字，
这个我也念不出来。
不是看起来像中文，但不是中文的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市场结构会比较不一样啦。嗯，而且它现在刚讲嘛，它开始跌，最主要是打房打太凶了。
他们为什么打房？
因为房价也涨非常凶，它应该是比台湾还早涨，而且领涨。而且是整个市场涨的这个幅度非常高。前几年如果在亚太地区的话，像我们这种外商公司啊，房市表现最好的是韩国。
哦，
嗯，商用啊、投报啊、住宅最好都是韩国。
嗯，
成长最多啦。对，
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聊说，像中国的一些一线城市啊，房价腰斩，那韩国也跌了两三成，啊，都跟升息有很大的关系啊。啊，台湾动都不动。
哦，对，当然，对，刚刚我们讲的没错，还有就是韩国领先升息，而且它升息幅度是比较高。
嗯，就台湾在利率这边的控制其实还是
控制控制
还是蛮控制的。哎，那这是禁词吗？
因为第一个就是必须讲，就是台湾这边政府补贴的速度是很快啦。你不要说这个租金补贴，像这个油电的这个补贴，在疫情期间其实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它的这个耗损的成本是很高啦，但是也换来一定的这个社会的安定啦。
嗯，对，好，那最后再拉回来到所以现在还没买房的年轻人，你会怎么样建议吗？或者是你有什么看法吗？除了赶快上车以外，哪个区域啊，怎么样的房子啊？
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市场好的时候跟市场不好的时候都问都一样哦。
嗯，
对，以目前来看哦，这个台湾的市场我觉得比较特殊的第一个是资金面的这个部分哦，其实还是非常的畅旺啦哦。
嗯，
那再来就是产业面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最近看起来这个科技投资带动的这个热潮，哦，短期应该也还不会到终点啦，哦，甚至是很多案子或者是很多区域其实是蓄势待发，哦
欸，什么意思？这跟科技投资的关系是什么
啊？科技带来就业机会，带来当地的这个新的就业人口跟住宅。
举个例子，不是有人台积电要去嘉义吗？ 然后大家就哎呦，台积电要去嘉义咯。嗯，竹北的工程师们想说，嗯，嘉义来靠一栋好了，大家就问，哎、啊，靠一下都没有了。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哦，对啊，哦，那前两年可能就是高雄嘛。嗯，那现在就是云嘉了嘛。哦
欸、对啊，高雄
云林都有。
看他哪一天要盖在什么南投啦，我让他们弄一下。
这是护国神山
的、欸。大家真的就是护国神山、啊。
真的是护国神山，不
是
开玩笑的。对啊，就各方各面的带动台湾经济、欸。
所以短期不管是我们说这个资金或者是这个产业投资的消息面啦，然后就是不管有没有落实消息面来看哦，这个房价要下来是有点难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想办法啦。
嗯，想什么办法？真的想办法，
就我们刚刚讲了，
多带一点
新青安呐、啊，哦，或者是有些这个低首付的，如果这个在财务上面有一定的负担能力，或者是这个风险意识的话，我觉得可能要
快
快，对，真的快。
好，我马上下礼拜约。
我本来就讲的是。所以这样是上面的那些都会涨嘛？我说比较高端的那些，你们也觉得会受到这个东西推上去的？
中高端的我觉得还好，有限。
对，但是中低的应该是
对，
应该就是在讲刚刚那个可能一两千万附近的。
对，它有所谓的刚需需求嘛，
是
要上车的、自买自住的啦，
对，
首购的啊。第二个就是买来要自产的，或者是等着价格要涨的。嗯，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中低总价其实是动最快。嗯嗯，我们刚刚讲嘛，像林口两年前那个一字头、二字头，说根本没有人要看，而且觉得那个量太大，现在想看都找不到了。
嗯嗯，哎、欸，对，那那个我也蛮好奇，像我们上次很上人有聊到，像南港那边一大堆，昆阳南港那边一大堆，都是比较大坪数的，那边现在状况怎么样啊？
昆阳南港哦，基本上南港那边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啦，因为南港以前它我们刚刚讲昆阳南港，其实南港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这个地形哦，嗯，从一开始叫后山皮嘛，对不对？嗯、第一站叫后山皮，然后在昆阳、嗯，然后在南港，然后到经贸园区嘛，它总共有四个站哦。嗯嗯，那前面几个站那个很明显以前都是所谓的工业区啦、哦、所以它没有什么供给量，在至少要买住宅你是找不到量的，很少、嗯、也没有什么新推建案、嗯、有的话基本上都是忠孝东路以南的、一些小的这个个案都跟的才有、嗯、那不然其实那边都没有推案，那现在推案其实集中就是在南港车站周边啦、啊嗯，好，南港车站周边也是一个一个都是算都跟案啦，那
我看北流那边很多啊，
对，那就是那个南港车站周边嘛、嗯、北流周边，对、
嗯、那边整片都是，就是市民大道以北那边全部都是，
是是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前面那一段就是我们说这个向阳路以西基本上都是工业区啦、嗯、那以东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后来重划过，所以大部分都是住宅区，
看起来都是大坪数、欸、
都是大坪数，
那那边的状况，因为你在那个区域又大坪数，它显然就不会落在两千这个区间嘛，对不对？嗯，
那边的推案差不多现在都是110、120以上了，嗯
嗯，这样可能也都是要4000-5000以上了，
对，因为最主要最大的工程当然就是那个卖轮胎的啦，嗯，
东方明珠吗？
对啊，他一次把那个价格、
啊、世界明珠啊，世界明珠
是，对啊，一次一拉，人家本来是卖80几万，突然就实价登录一公布全部都站上百万了、哦、
他是不是自己买的？我怀疑
我觉得应该不是哎、欸。哦，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案子，
对对
对
对对，对
啊，对啊。那后来应该关系人交易户数没有这么多，而且后来我们接触到这个商办的部分，他卖的价格的确当初是联强买100万嘛，嗯、后面都已经垫到120几万了。
他当初那个价格出来，哎、欸，就整个就上去了。
那个基本上就是帮整个商办市场做定锚嘛、嗯，整个商办还有这个南港市场做定锚嘛。以前哪有在所谓的蛋黄区以外啦，什么新义计划区以外可以卖到100万的商办，嗯、而且是预售哦，嗯，没有人相信嘛。啊、但是后来就是价格垫上去，100万，
有人买了，现在开始说，哦，这个人很聪明，
成功的操作。
对，你说南港100万，那接下来大直就说，那我大直没有100万吗？我大直
肯定有啊，
对，我大直没有南港好吗？我旁边豪宅，你看都住什么人？嗯、住张忠谋，哎，对不对？嗯、这边没有100万吗？有啦，你也100万了，就是华姑卖给那个国标嘛，你也100万，
是是是，
对啊，就一个一个这样垫上来啊，对啊。
嗯嗯，所以像未来，其实我刚刚就一直聊新建啊、嗯、中古屋这些市场、啊嗯。其实我就会好奇，是一个像都更的这个市场、啊。嗯，因为台湾都更的法规一直都很有奇妙的问题啊，到现在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改善，对不对？
都更哦，都更基本上其实现在的这个状况其实还算稳定啦。嗯，对，因为现在碰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工料双涨啦。 然后维老有很多基地其实很小，
是
维老跟都更不一样嘛，
是是是，
维老它基本上都更它就是要1000平方公尺以上，嗯，
大街阔这种，
对，它才给你划定。那维老就说啊，不行啊，那很多那个大街阔其实很多住户绑在一起，大家意见不一样，很多案子就没办法推动嘛。那时候他就出一个维老，就是我没有面积的门槛限制，哦，反正你来申请就对了啦，到时候你能不能拿到建造那个各凭本事啦，哦，反正我就不会绑你那个面积。所以很多案子哦，我随便讲，像六福饭店，嗯，六福客栈，哦，或者是这个南京东路五段那个以前叫富顿，有没有？以前叫力霸饭店，嗯，它本来都是半个街廓跟旁边的这个建物都绑在一起，送都更，然后最后都没有谈成，然后他们围绕最早就这两个案子马上过，为什么？他马上切割，就是饭店就单一业主嘛，他马上说我自己做，我干嘛跟旁边？
对，啊，而且他那个起点还不错啊，
对，我就不用受你的这个面积限制，我自己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案子就开始火起来了，欸，很多小案子，很多这个单一地主的他就开始拿翘说，欸啊，我自己做，我自己这个申请，或者是我们这两户就开始弄了，搞一搞到最后很多都破局。台北市好像有80几个案子最后全部失效，为什么？那基地小到没有开发规模，哦，对，这个另外一个议题啦。
所以围绕本身就是你知道比较老的建筑本身的这个安全性其实没有人 care， 是就我只想管能不能赚钱，欸，我只想管我重建能不能赚钱。
对啦，这个碰到会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啦。我刚才知道这个魏宇念土木的嘛，
欸，先不要管，我成绩没有那么
好。这个你知道，这个在台北市哦，第一个它的施工成本本来就比较高，欸，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旧住宅区，它的这个巷弄进出的这个条件也比较差，嗯，所以它真的要施工的时候，那个成本是高很多。但是它相对来讲，它盖完以后，它的卖价又追不上啊。哦，所以很多案子在财务上面的可行性其实最后就是胎死腹中的比例非常高。
就可能还是要走都更这边。
对啊，不然你就只能让建商偷工减料了，不是？
哇，这样子
很好奇啊。
笔记下，笔记下，要买房要买2019以前的房子，买疫情前的房子，疫情后这个料都有点危险，这样
10年左右。好，
不会啦，不会啦，现在基本上这个还是有很多这个把关机制啦，哦，所以一般来讲我觉得要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哦，国家的标准或者是这些这个建造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是可以值得安心的啦，哦，只是说
稍微
弯
补一下，
只是说必须讲啊，有一些量大的这个区域，甚至是有一些建商他就摆明我盖的品质就是这样。
真的吗？
啊，真的，还真的啊，真的啊，
我就
便宜啊，哦，我就实惠，哦，那很多买方也是说一样的区域他比人家少一层，那我也知道有这些问题，何乐不为，我就是要进场啊。那甚至也有一些买方说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住。
哇，对对，真的很中肯。我又不住，
啊，我又不是我要住，啊，
又不是我要住，
啊，甚至我们还流传了说，哎，某一些建设公司哦，你可以买他的股票，你可以买他的物件，但是你千万不能买来住。
嗯，懂，嗯，太好了。
对，这两件事，
只能说我买房要做功课真的很多啊。
你要知道的美感很多呢，
哦，真的很多啊，
想要炒房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啊对啊，这门槛好高
啊。炒房比较容易，要买房子来自己住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投资容易啊。对，投资容易，
自住就困难了。对，好，理解理解。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现在应该就是，其实我们应该聊很多啦，对啊，嗯，就是包含各个的这个什么区域吧，或是说这种房价的这个走势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就你们自己看啊，你们会觉得是说，不过这好像也蛮偏投资的，对，是你们会觉得这个趋势是会往中南部那边去吗？
中南部的这个第一个是投资的量能哦，前面几年，前面5年哦，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个地方嘛。第一个是台中，
对，嗯，
台中那个非常可怕哦，
对，
然后再来就是台南跟高雄，
高雄
哦，台南高雄是后面几年啦哦。那台中之外第二个就是桃园，那新竹来讲相对来讲它的量不大，因为它的腹地太小，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再看过去3年、哦，疫情到目前为止，哦，房价涨最多的反而就是新竹。嗯，哦，第一个是有钱嘛，哦，
他们真的就有钱，
再来基期不高嘛，哦，他本来的这个基期非常低啊，跟台中比台中低很多啦，不要说跟台中一样啦，哦，然后甚至现在都比桃园高，这个不用讲了哦。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有科技投资的像台中跟台南这个涨幅也都非常高，那台北新北的涨幅就可能三年涨个两成就了不起了。
哦，台中是不是因为有一些科技的一些工厂回流，然后造成他们那个房地产一起都涨？
台中它有很多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说台商回流啦，所以说七期这个市场很热，第二个当然就是它的这个从化区，从化区有一些新案子，但是从化区有地有什么稀罕？
对啊，
最主要是整个台北市新北市市场不好，总价太高之后，很多台北市的建商也跑去那边推案啊，它的品牌带动效益，那他来这边推案也没有用啊，没有人买单啊，在地的消费者不认识你，没有，他选什么？选有捷运站有建设的地方。
哦，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最近的确我们看到几个利多啦，第一个当然就是科技投资嘛，然后再来就是产业回流，然后还有捷运交通建设，然后他现在也有连开宅了。以前只有台北市有连开宅嘛，现在台中也有连开宅了。那再来就是品牌建商下去。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因为台中其实有些地方已经涨到就真的是非常高的价钱了啦，对啊，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些豪宅或者什么大肚山什么那些不算哦，对啊，我说 overall 来看，比如说比较精华的地段在那个就以前中港路嘛，中港路两
台湾大道那边，
对对对，现在改成台湾大道了，以前中港路的两边啊，其实这个
七期嘛，
对啊，就七期这些的啊，其实有些价格我们就在比嘛，每个地方我就是好奇而已啦，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几乎每个地方的开的价格已经有点奇异了，你知道吗？
对啊，你说新那个
台中新
竹，台中已经几乎快追上新北市了。
对啊，应该已经超过竹北，然后本来就超过竹北了，
超过竹北，
那竹北顶上来，然后它就再往上顶。
对啊，你看水南经贸园区，甚至还有成交到八十几、一百的。
哦，这个就比新北还要贵了。
对，我觉得台中是一个很特殊。我们刚刚讲这几个这个能理解的这个状况以外，还有一个是无法取代，就是台中它那个地块，它在那个水南经贸园区，它做一些公共设施啊、都市规划，这个是其他城市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啦。
了解了解。我之前很好奇这个东西啦，对啊，因为刚才跟你聊的，对啊，所以其实怎么办？房地产就是会涨，
压力好大。
这样讲好像是死多头哦，但是必须这样讲哦。就如果看你看那个央行，我很爱讲，他说统计每年的这个个人跟企业活期存款的这个增加的量哦，每年增加差不多是8000亿左右。对啊，那但是疫情期间每年增加2兆以上。然后2022年升息的时候，又降下来差不多是5000亿，但是去年又跳回8000亿的水准，所以市场上这个创造的这个资金或留在市场上的资金还是非常多啦。那你这个股市玩一玩以后，大家都觉得说要锁定一个这个安全的地方，比较不会跌的，那最后还是拿来炒房啊，这个是非常无奈的事情。
对啊，有无奈吗？
所以刚刚
算的好无奈，
刚刚你讲的也没错啊，说啊租金也跟着涨，然后我要缴给房东，然后房价要涨这么快，那聪明一点的人也知道我要怎么进赢者圈嘛，我要做房客还是房东？做房客租金负担是很便宜，这个投报率给这个房东其实很低，但是想一想，我租久了我更买不起，对不对？那还不如来收租啊，不是
还不如来加入他们，打不赢他们就加入他们啦、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社会现象啦，必须这样讲。对
对啊，所以从这样推的两年后的营建股可能又会很猛咯，现在就开始猛了。
现在有很猛吗？像什么？
因为现在大概是2020年卖的嘛，
对
对，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新婚、哎、对，
然后那个交屋潮都往后推，
对，
所有的那个交屋的那个 tempo 都往后推，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人签说十年要交屋的，他是怕被罚款了、
啊、对哦，对啊，所以这样推起来其实2024、2025年、
欸、等一下，我以为2023就差不多交完了，现在还没有，
还没，还早。
不是 你说这一波，我说是这一波、欸、因为这一波我们讲那个新经济去年开始，
因为我想的是那个疫情前的那些应该都交完了吧，
那疫情前的可能交完了啦，
嗯，对
对啊，可是你现在在我们现在在聊的这个是2022年、2023年进场的这些人，我说他假设他买预售了，加个抓个2到3年，其实会有应该又会有一个交屋潮啦，对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可以看的、
可是那个时候应该都卖完了吧，那个价钱
没有，那个时候才交屋啊，
他是完工入账啊，
对啊，可是那个钱应该都已经知道了不是吗？
对啊，所以你可以去算啊，看有没有人、
所以今年就有人在讲了、
啊、是
今年不是就有讲说有一波交屋潮，
有啊有啊有啊，包含就有看什么台中的啦，高雄的啦，
是、啊、
一大堆建商其实获利都不错啊。
嗯，
对，所以这个好啦，如果你不想买房子你可以 买股票。
对对对对，如果上一波没有赶上买房没关系，因为建商还没有出来。
你再从建商的股票赚到买房的钱，就看你厉不厉害了。
明年投入，
你等于是跟建商赌啊，对不 对,
对、啊？
如果很多人搞那个低首付啊，然后到时候真的缴不出来，被断头的话，
哎也是一样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很有，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中间寻找一些，不论是锅还是空啦，我这样说好了，
看你对这个台湾房市的信心怎么样。
没错没错，对，信心多好，对
对对对对，好，没问题，我们相约下周一起去看房。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啦，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